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八十之旅，我是主持人唐曼。穿越圣经节目已开播一个多月了，不知朋友你是否每集都有收听呢？听了前面导读部分的朋友应该都已了解，这档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麦金牧师撰写的解经节目，是预备用5年的时间来讲解整本圣经。所以呢，每天的节目都有连贯性。那自节目开播以来呢，很多的朋友为这整全的解经节目感到很兴奋，发来短信或邮件说，决定这5年的时间都跟着穿越圣经研经计划好好的学习圣经，努力地让自己的生命在真理中扎根成长。也因此，不少的朋友都在前期踊跃地拿到了圣经八十通和路线图。唐曼我也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所以这5年的时间，我会忠实地陪伴大家，一起跟随麦金牧师这位导游，好好地研读圣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今天的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16章13节到17章8节的内容。好，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16章13到16节，讲述了在夏甲非常无助的情况下，神的使者向他宣告了神的怜悯和恩典。遇见神的使者之后，夏甲深深地体会到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所以他把神的使者遇见他的那口井，也就是水泉，改名叫毕尔拉海莱，意思是我的永活看顾者的井。夏甲要透过这口井纪念神怎么样看顾他和他腹中的儿子。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从来不把家事只看为个人的私事，反倒把家事提升到神国度的层面。一个生命在夏甲的腹中孕育，一个伟大的民族即将因此诞生。圣经内外都承认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对以后的历史有重大影响。创世纪17章第1节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那么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向亚伯兰显现呢？16章16节曾经记载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8岁。现在亚伯兰99岁了，代表着又过了10几年的时间，神的应许还是没有实现。或许在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和撒来的信心正陷于低谷，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些鼓励，而鼓励的方法是确认那已经立的约。 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讲述了神预告将会使亚伯兰成为多国之父。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首先，神的显现都是有目的的，为要赐下新的启示，坚定人的信心。人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的恩典，人的灵命应当不断的更新，人的信心应当不断成长。其次，神不仅与人更新约定，而且更新与他立约的人。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所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十七章余下的部分。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割礼就是立约的记号，以色列民接受割礼，但他们不是因为这样的仪式而成为约的一份子，他们接受割礼是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约。割礼对于以色列民的意义与今天善行对信徒的观念是一样的，你不是因为行为或者说是善行而得救，而是因为你已经得救了，所以呢，你会有好的行为，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并在任何时候都信靠神。约的记号就是割礼，不是割礼使他们在那个约之下，而是割礼成为那个约的记号，是立约的一个证据。我再说一次，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他们行割礼为的不是获得那个约，神已经跟他们立了约，不是因为他们行割礼。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同样的，很多人以为如果他们加入教会或者是受了洗礼就得救了。我亲爱的朋友，不是的，你不必做这些事来使自己得救。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并且能够持守真道，靠主忍耐到底，你就必得救。信主之后，你应该做这两件事，就是加入一间教会，而且接受洗礼。你不是靠做这两件事而得救的，而是靠着基督的救恩而得救的。洗礼只是一个印记，目的是向世人宣告自己已经归信主耶稣基督，成为新造之人。加入教会的目的呢，是让自己能够固定地去聆听主道，跟信徒交通，包括参与圣餐和宣教传福音等事工。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经文讲述了神要求亚伯拉罕和家中男子行割礼。圣经作者指出，在约里面，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都要尽上应尽的责任，满足约的要求。他们要做这些事情，第一，他们要遵守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让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单单的、真诚的敬拜神。第二，他们要行割礼，割礼就是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印记。这个印记一方面提醒神，他必须遵守向亚伯拉罕所许的诺言，另一方面呢，也提醒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 既然跟神立了盟约，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的身份是很特殊的，也必须遵守这个约的要求，包括了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耶和华跟亚伯拉罕更新立约，最特别的是吩咐他行割礼，这是之前所没有的。创世纪第十六章记载，亚伯兰听从妻子的建议，用自己的方法繁衍后代，没有等候神的时间，也没有按照神的方法。现在呢，神不但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更吩咐亚伯拉罕给全家的男子行割礼，就是把男性生殖器前端的包皮给切除。原本这是古近东一带的一些社会中男性的成年礼，现在变成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记号。属灵的意义是以割除肉身上的一部分，代表除去属肉体老我的作为，不再为自我打算，靠自我成全。后来摩西在《申命记》的三十章第六节讲到，不只是身体行割礼，更是内心行割礼，是神的子民改变心思意念。这跟彼得后书的三章第九节所指明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真理是一致的。说明真意呢，不在于身体受割礼，而在乎内心的遵从。伟大的旧约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继续论述这个主题，记载于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和第九章，还有以西结书的第四十四章。不仅如此，连新约的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二章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说，真割礼也是内心的，在乎圣灵，不在乎仪文。在圣经里，神与人立约都有记号，作为纪念和提醒，见证了神人之约永远有效。例如，创世纪九章十三节记载了神跟挪亚立约，以天上的彩虹为记号。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记载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身体上的割礼为记号。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记载神跟以色列人立西奈之约，以安息日为记号。而在新约当中，则以十字架为记号。今天凡是有基督教的地方，不论是屋顶、室内、图画雕刻、衣着装饰，随处都是有十字架这个记号的。神与人立约，原本只有总纲性的律法，就像十诫那样，但因为人总是软弱失败，破坏了约，因此神与人更新立约之后呢，又增加新的律法。例如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十一到二十六节记载，金牛犊事件之后，神与以色列民更新立约，但又赐下新的律法。新约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九节，保罗也讲到，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上去的。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好，如果年老的亚伯拉罕是做多国之父的话，那么撒拉就是多国之母，因为撒拉是亚伯拉罕的结发妻子。然后呢，创世纪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亚伯拉罕心里边还是在疑惑，自己都成了百岁的老人了，妻子撒拉也已经90岁的高龄了，怎么可能还能够生养呢？而当时他膝下只有以实玛利这个儿子，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求神让以实玛利能够存活来继承他的产业。创世纪17:19，经文说，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对于亚伯拉罕的请求，神的回答是，不，我不会接纳以实玛利来继承你的产业的，那是错的。我亲爱的朋友，你绝不能够说，因为这件事情记录在圣经里，所以神容许人实行一夫多妻制。不，神从来没有容许多妻制度。创世纪17:20-22记载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好，神其实并没有忘记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虽然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家业，但是呢，也将成为大国之父。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今天的环境是怎么样，神并没有忘记你。他对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你要顺服信靠他。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他的应许不能被拦阻或者是被拖延。神他是言出必行的。那么当神说，撒拉必给你生以撒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以撒已经出生了，就在他们当中一样。神谈论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却像正在发生一样。其实以撒的出生是下一年的事情。好，回顾创世纪的17:15-22这段经文，神预告他将会使撒来做多国之母。神为撒来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撒拉。撒拉和撒来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公主。这位公主的后代中会有君王。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之后，感到不可思议，忍不住低头暗笑。虽然他乐意接受神的应许，但是他不认为神实现应许的方法行得通。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方案，就是求神把以实玛利呢当作是他的继承人。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回应就是，撒拉一定会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神要跟以撒立永远的约，而不是跟以实玛利来立约。虽然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但是神也答应赐福给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会昌盛极其繁多，他的后裔当中有尊贵的人，而且他的后裔呢，多到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创世纪17:23-27记载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段经文就讲述了亚伯拉罕顺从神的吩咐，和家中的男丁一起接受了割礼。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有人或许会问了，为什么以实玛利也要受割礼呢？神已经应许他要成为大国，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约他也是有份的，因此他也需要受割礼。可是我们要记住，以实玛利虽然被包括在这个约中， 但是他并不是神起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他并不会成为神将要使用的以色列民族的父亲。神所命定的弥赛亚将由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出。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是非常传奇。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呼召他开始，他的生命就充满了传奇。神应许他三件事，就是有地，有一个国家，和成为世人的祝福。亚伯拉罕曾经犯错，生命也有进入低潮的时候。他曾经因迦南地饥荒，没有得到神的指示而下到埃及去。另外，他知道自己和妻子已经老了，以为不能再生孩子，所以信心软弱，就依他妻子撒来的计划，娶了撒来的埃及使女夏甲为妾，还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并不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故事。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很信靠和顺服神的。神应许他的子孙会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当时虽然很疑惑，但后来当撒拉真的如神所说的为他生下儿子以撒的时候，他勇于献出以撒给神。从这份信心可见到他是愿意悔改顺服神的。他的信心也确实得到神的悦纳。正如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六节所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还跟他立约，神他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后来一切都应验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属灵生命有高有低。有时候我们会因着一些失败就开始怀疑神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像撒来，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困难和生活，而没有真正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有时候呢，我们得到一点成就就自以为是，过于自夸，没有意识到一切都是神给予的，应该感恩。盼望我们继续研读亚伯拉罕的事迹时，有更多的得着和造就。接下来的创世纪十八章是篇幅相当长的一章经文。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有关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以及亚伯拉罕为这个平原上的两个城市带球的事迹。我认为这是蒙福的生命，是跟神相交的生命。但是到了第十九章，我们看到罗德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那里的情况。那些国民是被毁灭的生命，罗德的堕落全因为他做自己的决定。事实上，今天有两种人都存在，有些活出了蒙福的生命，有些活着是堕落的生命，在生命中自寻死亡，因为他们活在神的旨意之外。我虽然不会说他们已经丧失了救恩，但肯定正在失去一切。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他们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二节记载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住在曼利，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请你留意，他是一个非常亲切好客的人。创世纪十八章一节记载，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距离前一章耶和华向他显现与他更新约定的时间相隔不太久。因为耶和华两次显现都是在亚伯拉罕九十九岁时发生的。那么为什么耶和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次向亚伯兰显现呢？显然神热切地要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创世纪的十八章特别说，耶和华是以人的形象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有三个人站在他附近，其中之一就是耶和华。亚伯拉罕行动积极，表现热忱，态度谦卑。他从帐篷门口跑过去来迎接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的老人了，俯伏在地是最谦卑的表示。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要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呢，会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十八章余下的经文，我请你准时来收听。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因着神的祝福，拥有成群的牛羊，养着数百个精壮家丁，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很有影响力的大富豪了。但竟然一直到年过八十几岁了，他还膝下无子。且不说那时代的人们会用怎样嘲讽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人到老年，连可以继承庞大家产的人都没有，心里又怎会不着急？这若是放在今天的人身上，又该怎么办呢？欢迎到良友网站《穿越圣经》节目留言版留言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收听节目除了良友电台广播或网站，您也可以通过下载良友电台手机 APP 或关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发送节目代码703来收听。请提前阅读《创世纪》十八章3-26的经文。明天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年年份份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都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